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的《大圣光无蕴论讲记》。我们上星期呢已经谈到这个边执见，对不对？边执见。那边执见呢，从我们的讲143页开始。那边执见之前都是在谈这个萨迦耶，对不对？那萨迦耶是这个诸见当中的一个根本。依着萨迦耶见呢，所有的这个错误的这一些见解主张呢都会升起就是它是一切见品所依，对不对？那令一切这一些错误的这种见解主张升起，作为他们的基础，就是这个萨迦耶见的作用。好，那接着就是边执见。那导师在我们直接看到144。导师先说明萨迦耶见为依止，会起其他四种见，对不对？那这个在诸见这些错误的这一个主张呢或是见解，这当中里面有五类嘛。那第一项就是萨迦耶，那其他还有四种。那首先第一种就是边执。那导师先说明这个边呢就是不正确的意思。那中呢，它跟它相对就是中，对不对。中就是正确的。所以边什么意思？就是不正确，就是在英文通常它都翻成极端了。两种最这个边就是最极端的那一个的一个情况。那导师说，只拿现在的话，就是二种极端的思想。好，那当然这里面两种极端就是两种，比如说断啊、长，对不对？然后这个依跟异，对不对？好，那导师后面会对于这个依义跟断肠呢，他做一些结合。如果有预习的话，大家应该知道依跟义、断跟肠怎么连结。如果依的话，就是运跟我是依嘛，对不对？那它应该是什么？肠还是断？运跟我是一致的。那一般这一个我们的了解是无蕴会灭嘛，对不对？那灭了我就跟着灭，这其实是断。所以这个一是断见，那义呢是常，就是离无蕴外别有一个我，对不对？那这个是常，所以义呢对常，一对断。那后面导师会谈到。好，那导师首先就是先说明边执的意义了。好，那接着呢就是说明这个边执的一个形态。边执的一个形态。那好，那这个形态呢，导师先说明这个唯物论者。唯物论者就是认为人死了就结束，这个完了就是结束了了。这个这导师的这个白话有时候跟我们 平常使用的习惯不太一样。我们说完了完了是吗？或是完了了，就完了，完了就是结束。那如果念成完了，就是很悲惨的，糟糕了，这个。但是这边是完了，死了就结束。好，那也就是说，身体啊，精神活动，等到一死之后呢，一切都没有。那这一种主张见解就名为断见啊。好，那假使说啊，有人主张说，有一个我，将来死了之后呢，不论我到哪里去，这个我还是这个样子，不会变嘛，前后一样。没有变化，那这都是这个就叫做常见啊。我们常见多还是断见多？但一般好像有一种，多数都会有一些信仰，就是人有前生后世啊。多数人遇到的啦，都会就会。说要会投胎到哪里去啊？多数比较是这一类的啦，或者这个人的生活经验但是也少数遇到一些唯物论的特别是学科学的这不晓得是从哪里出来。话说，dust to dust 由灰尘又回到灰尘，是吗？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吗？是总之啊，他真的有遇到这样的一个见解。他说："哎呀，你不要担心太多啊，什么善恶业报，他可能觉得这一生在死之前会有，就是你做坏事会被关嘛，或者是遇到一些不好的这个结果。他认为这一世啊。"还是有这些，但是他说人死了之后，但就没有了，就尘埃回归到尘埃了好，所以还是有，但是这一种断见的人，他在个人的经验接触上是比较少多数人一般他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人会轮回的，好，就这种有这种思维的人比较多一点好，那再来导师就继续谈就是说普通主要是说长跟短嘛那其实呢，在一些主张当中，还有主张这个五蕴跟我是一跟义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一呢就是断见。那意呢，就是常见刚刚我们谈了嘛，好，那假使无蕴，导师说，假使无蕴，执着无蕴就是我的话，就是意就变成断见，就不能建立因果，不能说明生死轮回的道理特别是断见比较麻烦常见虽然不正确，对不对？但他还会知道说这个因果的这一些道理虽然不是很精准。好，那接着导师说，接下来的例子呢，这主要都是印度外道的思想，那一般可能不太能够明白。那我们试着去明白好，再来就是解释这个长跟短二种边值。好，那这边导师就开始解释这一个文文就是指我自在嘛长边长的这一种错误的见解呢就是执着我自在我为片为长。好，这几个把它画起来，自在片跟长，这几个都是同性质的长啊。是从这个时间来说，对不对？片呢，倒是说是从空间来说自在，自在就是有两个面向，一个时间、空间 好，导师说这个自在也是我的别名啊，在印度的哲学当中，印度有一些外道，最普遍的是现在叫印度教的啊，都执着有一个我。印度外道很多了啊，那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很多都多数人都信仰印度教。好，执着有一个我，那这个我印度话叫做阿特玛啊，阿特曼、阿特玛、阿特玛，它的意思就是 self，就是自我了啊，自我啊，那它就是自在啊，用现在的话就叫做自由啊，自由自在。好，那导师说，就字面意看起来好像不坏，对不对？没什么问题。但事实上，跟我们理解的自由不太一样啊。它是指什么？绝对的自由啊，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啊。这个叫做绝对的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指的是这一个绝对自由了啊。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读这些经论的时候，有些语词我们觉得有一些困扰、困惑，那就要去了解它的定义啊。了解定义，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困惑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这个语词的理解是用我们日常生活的用语的这个词义来理解它啊。比如说这个佛教说要这个断除这个爱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社会上说我们要世间要充满爱，对不对？那这个其实两个意义不太一样了啊。佛教讲的这个爱主要是贪爱啊，非要道不可那一种啊。梵语叫这个 Trishna。巴利语叫贪哈，就是那一种非要到不可的那一种哦，这种心理活动哦，心理活动跟对别人好这种爱意义不太一样哦。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分清楚佛经的语言跟生活的语言，它的词语义会有所不同哦，所以当我们在跟别人分享这些佛法的时候，导师这边经常说白话是什么，或者现代化是什么，这个都要把它记下来。好，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跟人家分享佛法的一个很好的一些啊、一些助缘啊、能够知道用现代化应该怎么说啊、好。那所以这个自由指的是绝对自由啊，导师用自由来解说嘛，对不对？好，就是用现代的话就叫做自由。那这个自由指的是绝对自由。导师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这种东西？也就是没有这种东西啊。好，世界上的一切呢，都是怎么样？相互彼此之间有种种的关联跟相互的影响，所以你要依带其他的一些法或是条件嘛，那这样就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缺了这个条件，就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了，所以没有绝对自由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些外道呢，都觉得有我，那这个我就是绝对自由的意思，或者它具有绝对自由这样的一种特质，那这样的特质就名为自在，好，所以这个自在就是绝对自由，要记下来，要不然我们会觉得，佛教不是有观自在吗？也有自在啊。它不一样了啊，不一样。这个自在还是依着因缘而无所着啊， 还是在因缘的范畴当中呢，去实现种种的利他的事业，而无没有障碍啊，它是有前提的啊，还是有这个因受因缘法的这一个支配的啊，好。好，那导师接着我们看到145页，我在空间来讲无所不在就叫做片。导师对于这个佛经的语词，他经常可以用我们现代人的这一些理解来做解说，比如说片就是指空间，对不对？那场就是指时间，对不对？无所不在，那时间上就前后一样。所以这个自在的这个我呢，它有两，在这边举出了两种特质啊，一个就是片，无所不在，一个就是常，前后一样啊。好，那这一种就是直常的见啊，都是印度外道。如果研究印度哲学、印度宗教的话，这一种最多。好，那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也是，就是常见跟断见，常见的这一类的居多，断见的比较少，还是有。好，再来就是断的错误，断见。断见它也是执着有一个我，或是作者，好，或者叫做丈夫。那这个也是人的一种病，就是印度的这一个梵语巴利语啊，就是比如说人他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命者啦，有没有寿者啦，作者啦，丈夫啊，或是士夫，就是翻译的问题。以前在学梵语的时候啊，我们不晓得，还没有去确认。那教梵语的老师，我们当时在读梵语，真的每个寄送都要查生字，很少有重复的，很奇妙。印度的文学它有这种特性，就是同样的东西，它会用不同的字来表达。所以每个礼拜都查得很累啊，都没有。都很少有那个遇过的啊，只要再把它做个 notes 这样就可以啊。据那个老师说，他说光是月亮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是将近有100个语词来命，就是月亮的不同的名称了啊，可以了啊。这中文其实月亮也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嘛啊，婵娟也是嘛啊。以前不晓得什么叫千里共婵娟，就是大家看着同样一个月亮，大概是类似，就是说这些语词很多，那人也是有很多。好，那导师接着解释什么叫做，就是能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做什么，做善做恶，做这做那，好像有一个我能够做种种的事，就叫做作者，或叫做丈夫或是士夫，也一样，就是有一个主体的我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导师说有一个我作者，那跟上面所说不是差不多吗？但是他说，好，这边有解释，这边的意义完全不同。这边所提到这个作者这个我，后面的这个语句说，彼死已不复生，死了之后不会再有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死了之后就解决了，解决就是结束了啦，再也没有了，一死就完了。好，这个导致这个完，这个应该念了，完了应该就跟我们平常 的使用的语词的习惯是一样，如果念完了就不一样，应该是完了。好，那这边导师接着解释这个论里面提到，如瓶既破，更无盛用。这个盛就是盛水的容，对，能够容纳的一个意思。就是瓶子破了之后就不能这个容纳水就当中就不能再放水。这个盛就是容受的意思也就是可以放东西。瓶破了之后不能够再放水在里面了这有时候两个字放在一起还有别的意思哦，你这一个比赛放水是吧？不是，这有时候就是要仔细看了就是这个这边放水就是放水在里面好像瓶破了不能够容受东西，就没有这个盛的作用好，那边执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藏中道。还有藏出离这个藏是共两个语词藏中道、藏出离那意思就是不能解脱的意思了好，那导师说，假使执着这个常，执着断，那就是执着。两个极端的错误的之见，对不对？二边嘛，所以边呢就不是中道，对不对？它不仅是不是，而且它还会障碍，对不对？这个违反就是不是了，与中道不一致，对不对？那这个违反当然也有这一种跟它相违，对不对？那也就是障碍的意思。这个中道什么意思呢？中道导致说，既不是中道，就不是正路，就不能出离生死。所以这边的中道呢，大家稍微注明一下在佛典当中，有时候中道它指的是出离。种种边界的一种境界，听懂吗？境界是什么？就是悟的一个状态，出离二种种种边执见边见然后达到这个中，对不对？离种种的边嘛，达到中那有时候它指的是，那这个指就是实相。如法性实际这样的一个意义，对不对？好，但是这边不是讲这一个这边还是在指方法，对不对？特别是这个见呢，在中道当中，跟见有关的是什么？八正道被名为中道嘛，对不对？跟见有关是什么？就正见嘛，对呀，都懂意思了还有正思维是属于会的了好，所以不是正道，不是中道，就不是正路了所以导师用正路来训示，训示就是来一个一个字词的对应解释，中对正，道对路，对不对？那就不能出离生死，所以能够障碍中道，障碍出离生死，就是边执见的作用。好，那你再归纳，就是这边的中道指的是修行的内容，对不对？而不是体悟的一个境界，出离种种边的境界。那既然是指这个修行的内容，那当中最直接的，对不对？中道最直接就是正见嘛，对不对？ 跟这边的见有关的，就是正见。那当然，广义就是含八正道所有的八支。那这个正见什么概念呢？大家对于这些语词哦，真的要花一些用心哈，去了解导师书中的白话解释。导师对于佛法的术语很多有白话的解释，在哪里呢？至少我们知道很比较多的就是在成佛之道。你们现在在上成佛之道吗？还记得正见？你现在上到第几章？三圣共法。那应该讲过嘛，在五圣共法，导师就定义正见，对不对？一定要记得这边不是要跟大家炫耀，因为可能教了第五次了，10年了嘛，所以就是其实这样不断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相长，还是有好处的啦。这个正见就是导师说用。白话，现在的话就正确的人生观那什么是人生观？可能我们有一些语词，大家平常都不是很在意它表达什么其实人生观一般说啊，这就是我的人生观或者是我的人生哲理或者这是我的座右铭，那是什么？就是我每天奉行，对不对？然后对他产生信念的，对不对？这才会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不断的不用太去思维的，它就变成是我们这个身口意运行的一个规则它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懂意思了好，所以它。这个就是坚持，然后去奉行的一个这个一个道理跟准则，我们内心奉为圭臬的，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大家慢慢要了解这个语词的意义了。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反省，我们到底有没有具足正见呢？我们是知道正确道理是什么，对不对？知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对不对？你知要知的这一个变成一种很笃定，对不对？你很笃定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要这样做才对要达到这种很笃定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好，那这个很笃定，当然有时候还要有其他的智慧在其中了就是说，当有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要不要跟人家争论？那 要看情况懂意思啊？因为有时候很笃定、很坚持的时候，就人容易跟人家起争执，对不对？但是也要有智慧，就是说这个道理是正确，但是很多人不懂，对不对？那怎么样去让这些不懂的人慢慢能够去信受？那这其实这样，那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在更进一个层次了嘛，对不对？就先掌握到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然后奉行实践坚持，对不对？那这个是当然是自己的部分自利嘛，还要利他呢。利他，你一定会遇到很多跟意见根本不一样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去善巧的去引导？这当然困难蛮多的了。若很简单，菩萨就好当，对吗？这大师论说，这个菩萨发心呢，像鱼子安罗花。安罗花可能比较像我们现在的，大家有看过芒果吗？芒果开花是一片了但是有时候这个热风一吹啊，就干掉只有剩下少数几朵它会结果的那上千可能上万的这些花，就结果的时候才一两颗，懂意思啊？菩萨就是这么困难 发心了很多，但是真的能够有成果的，是稀有的了哈，稀有的，好，所以这边导师谈到这一个要得解脱了哈，要处理生死呢，就是要有中道，对不对？那如果有这个边执见，就会障中道，就没办法解脱，对不对？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修行就是要修中道嘛，对不对？那中道什么内容？大家要经常去意念去具足这一些。那这样我们发愿说要修这个修学佛法，对不对？要自己自立能够脱离三界苦，那也要帮助众生利他脱离三界苦。那到底修行的内容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正确的把握，所以正见很重要。在这边，导师在这些话语当中有透露出这个味道。我们读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就是正见，对不对？好，所以正见它是处理生死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广义当然就是具足完整的正中道，就是八正道了那这当然是声闻的一个名相，对不对？那大圣呢？所以大圣比较是用六度来收摄这一些正确的修行，对不对？其实六度跟八正道还是可以连看的，但是有些项目广狭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可以涵盖，就是六度可以涵盖八正道这里面所有的一切，对不对？好，所以大圣基本上就是依六度这样的一个德目来作为这个实践的内容，对不对？也就是能够圆满佛果，圆满佛果就是解脱嘛，对吗？所以它也是中道，中道就是能够处理生死。那六度就是大圣里面可以作为中道的一个内涵好，那以上是边执见，边执见比较短一点那接着呢是邪见邪见这边导师的说明，还有这个论的说明也比较多一些好，我们来看邪见。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我们请翻到146页。好，那首先呢，老师先说明邪见的这个范围范畴好，那邪见导师说呢，有广义与狭义，对不对？那广义就是一切不正确的见都可叫邪见，因为邪就是不正确，懂意思吗？那假使以佛法中是特殊的意义来说就是在这五见当中有一个特别名为邪见，所以这个叫做狭义狭义就是特殊意义。五种见当中的一种，就是狭义。那这五种见当中的邪见呢，它有三个特性谤因果、谤作用，还有坏善事也就是从它的一个特性来说是这样。或者是说，从要成就这种邪见，就是要具足这三种条件就是身心有这三种活动的内涵好，那这边导师先举这个谤因果了谤因果，因为导师的这个说明呢，下面还会再一一的解释这三项，但是他先 就是先对谤因果这一部分呢，来做说明好，那导师说这个地方讲的因果呢，就是佛法里所说的业报、业果，可以吗？以佛法来说，从这个前生到今生，今生到后世，都有一种因果关系。因为有一种因果关系，生死轮回会延续不断。大家在说明这个佛法的这种三世因果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所遭受的一些遭遇很都是跟过去生的业有关，对不对？这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宿命论，对不对？但是呢，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但是还有这一生的这个现缘呢。当我们这一生没有特别去具足一些好的现缘的话，或是没有特别去往某一个方面去具足的话，我们当然讲好的啦，没有特别去做一些好，那一些坏的事情，它就会按照这个因果，它会有一种力啊，你的生命会有一种力量推动的，在一个轨道上面在运行。听得懂吗？这业力当然有很多种解说啦，但是个人就是在学习佛法这几年会觉得它里面可能带着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受到一种智慧的启发的时候，然后是一种比较茫然或是没有特别想法的时候，我们这一生会好像按照一个规则在运行就是推动着你，好像你也不会去走另外一条路，你就是很自然的，就是遇到这个情境，你就是这个选择就不断的按照一种过去的一种业习。这个业习就是种种的一个情况，它就会好像有一个预设的剧本，它就一幕一幕的发生这样子所以有些东西好像你就是你那佛教不鼓励算命但有些人还会去算命，他说奇怪，怎么那么准还真的就是很特别的一些时间点他好像都好像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异功能，他不一定是只是看看书就跟你开示一番，有一些人是有一些特殊的能力的好，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要注意，要搭配现缘因为有时候这样讲是一种安慰，说啊。因为这个都是跟过去有关的，那现在因为这个因缘和合感果嘛，对不对？所以不要觉得气馁，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过去的这一种种种的这个行为要负责同时当下也要说，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呢，这样的状态它不会一直永远如此，对不对？因为有些情境，它会延续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过去业的这个成熟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有时候是一种安慰。因为有些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是我？那不是你，要是谁？是吧？”因为按照佛教因果理论，你做了就要受嘛，对不对？好，那这样的受，他当然每个人都不喜欢这一种难过的一个情况嘛，所以这时候要再注入说，不要气馁，只要我们去多做一些努力， 这样的情况它不会一直如此，它会慢慢的改变的啊、哦。所以一定要两个，有过去的业因，也有现缘啊、哦，而且要提示，要提醒的，就是说，在导师的开示当中，他认为现缘是我们应该要重视的，因为过去的业没办法改变了嘛，对不对？那会感果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哪一个果要感？因为过去做那么多业，每个人都等着成熟啊，对不对？哦、就看施了什么样的肥，那什么样的种子就刚好适合它，就会、哦、发芽，对不对？以前学那个生物的时候，知道这个叶子的肥料跟果实的肥料啊、哦，跟这个还有什么？这个长得好就是树干啊、哦，茎啊，啊、哦，茎啊、哦，叶果茎啊、哦，跟他们的这个肥料的这个内涵是不一样的啊、哦。钾肥是做什么用的？印象中是氮磷钾叶果，氮是就是叶子要长得好，就用氮是吗？好，大家去查一下哈、哦。对对对对，好，所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条件，会让什么样的种子发芽，那它就是当然就是它们结果嘛。好，在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这一个因果道理。所以过去生那么多的这一种善恶业，那我们希望哪一种结果，但就是创造那一种这个，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善业能够结果的话，那我们就去营造那个善业能够感果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哦，那可能有人会问，那什么是善业感果的条件？啊、哦，基本上就是同类的法，它会相互的招感，听得懂吗？啊、哦，所以多做善业，懂意思了啊、哦？就这个有点像那个收音机呀、啊。那频率要调到那个对的频率，那个声音就进来了嘛，对吗？啊、哦，类似就是我们是身心调到善的这种频率，但是容易招感善的啦。啊、哦，这个我们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哦，就以前有曾经有过一个经验，我们简单讲，比如说我们很早就学佛了嘛。那学佛后来去当兵，当兵放假都是一个礼拜了嘛。那很多人放假都是去喝酒唱歌啊玩啊、哦、那我们也是去唱啊、哦、但是去法会里面唱唱炉香赞之类的啊，他们都去 KTV 啊、哦、之类的啊、哦。好，那我们放假就会去比较这一个就是道场寺院，这都比较善法增上的地方嘛。好，那所以我们这个收假的时候就健健康康的啊、哦、就收假。诶，有些人回来就是脚断手断的，真的结果一问说去喝酒啊，跟别人这个啊、哦、一言不合就打起来啊、哦、就啊、那一种地方它就是是非会比较多啦、哦、懂意思吗、哦、好，还有这一些地方有时候它又有很容易有公安的问题，公安就是公共危险、哦、所以你这一些地方，因为他们有时候为了省钱，他就会有一些就比较没有那么做得很好，就是公安的这些防护措施啦、哦、等等，嗯，总之啦，就是说这个要让善业能够感果，它基本上佛经当然也没有特别去讲，但是有一些提示啦、哦、就是当我们去多行善，那自然能够 的佛经或者是经论当中，都会用招感，有没有招感啊？那这里面就提供了一个提示，就是说同类的这个法呢，啊，比如说我们善心、善行、善业，它能够招感这些过去的善啊，能够这个感果，那当然就是这些烦恼啊，就会比较会招感过去的不善业啊。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个水忏的故事，大家知道水忏吗？慈悲三昧水忏嘛，这悟达国师据说跟那一个人面仓的恩怨，我已经牵扯到这个汉代这个元盎跟晁错的这一个的恩怨嘛，好，那后来就是忘记是哪一个，后来转世，那就是在投胎之后就出家修行嘛，一直都修得很好，所以那个仇就没办法报。一直到了唐代，这个悟达国师的这个时候，他修行也很好所以一直也都找不到机会，就突然他起了一个什么贪心是吗？这个沉香木的什么座是吗？反正他就起了一个烦恼的心所，这个时候这个人面仓就是要找他报仇，这个时候就找到机会就进去了听得懂吗？因为你如果是善这个清净的心呢，那一些不善的业，它不容易靠近或是跟我们比较缘不好的这一些种种的，就比较不容易发生了所以大家一般都会想要去趋吉避凶，对不对？这民间有什么安什么？其实，当然有它的一种心理安定的作用它其实按照佛法来讲按照佛法来讲，那你今年顺不顺你自己知道的你平常有些事情，如果我们心够细，我们都会有一些感知，听得懂吗？好像今天有一点不顺对不对那时候你如果提醒自己，今天要多做善做那个走路开车过马路要特别小心那其实有时候有这一些征兆，我们一般人会觉得今天不想，对不对其实这个不一定不好，就是说提醒我们更小心，那可能就是逢凶化吉，也不一定化吉，就是收到一点点假设真的有一些受伤之类它也会降到最低嘛听得懂，因为你自己已经有一些感知了就很奇怪有时候你就会知道今天好像不太顺稍微提醒一下自己。很多，一种很可能会出事的状况就避过了有时候我们在回想有些事情就是当有一些征兆感，有一些感知的时候，如果提醒自己今天要特别注意留意多做一些善那很多事情它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可能是什么重报轻受之类的啦，总之啦，有业都要报的啦，都逃不掉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一些恶业尽量少感果或者是真的那恶业太强了，就他一定要感果，那也可以让他这个果的这个程度呢比较轻一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趋吉避凶，不用去什么 一些奇怪的地方自己好好的奉行五戒十善好的这一个净化修持，就是这个净化自己的身口意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趋吉避凶的一个办法啊。好啊，这一个好，刚才讲了很多了啊，讲到这一个佛法的这个正见啊，那就是邪见，就是指这个五种见当中的一种，就是谤因果、谤作用，还有坏善事。好，那第一节课我们先谈到这边了。好，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